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耶稣看见群众，就上了山。坐下之后，他的门徒来到他跟前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神品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得到安慰。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。母翼如鸡是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得到宝玉。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怜悯。心地纯洁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。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。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为了我的缘故而辱骂迫害你们，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是有福的。你们欢喜踊跃吧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真福八端是基督徒的旗帜，在那卷深操里面有一个两期对垒这个课程。两期对垒是一边是基督打的旗帜，一边是撒旦打的旗帜，这两个旗帜在交战，每个旗下都有他的队伍。那个旗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口号，你打出来了你这个正义之师，你打出来了你这个气势。真福八端就是这个，所以真福八端是我们的旗帜啊。人家一看你这个旗就知道这是谁的队伍。我们知道两军交战的时候，如果对方城墙上插上了我们的旗帜，表示我们得胜了啊。如果我们的旗倒下去的时候呢，说明我们这失败了，是吧？所以真福八端就是基督徒的旗帜，它是总纲，它是总精神，你下面的多少东西都是以它为核心的，以这个旗帜为导向的。所以这是真福八端。所以你真福八端听到的表面的就好像几段道理，它不是，它每一段道理都是互相联合一起的。比如说神品的，它就是温良的，温良的它又是缔造和平的，缔造和平的又是心灵纯洁的啊，心灵纯洁的又是饥渴慕义的，它是一一贯之的，它不是分开的八端。所以您如果仔细看这八端，就是耶稣的生命，从不同的角度看主耶稣。所以圣奥斯定他就说了，他说过去认为呀，自己的生命一悔改了就觉得完成任务了，差不多了，已经够好了。可是没后来发现，原来真福八端才是那个终点，真福八端才是我应该活出来的。又等了一段时间，他说发现自己又错了，他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真福八端都修出来的，只有耶稣一个。我们把其中一端能弄好就不错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真福八端就是耶稣自己，所以因此说真福八端就成了我们的一个目标。所以基督徒这一生的战斗的目标，一生要走的方向，走终点，就是真福八端，那就是圣。因为真福八端就是天父在人世间，谁看见我就看见父啊，所以这是真福八端。所以真福八端他就给了我们，这是我们鲜明的旗帜，这也成了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坐标，你要朝着这个目标迈进。因此基督徒这一生都在奔跑中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目标太大了。你什么时候一说神品的人，你发现他是不神品，是不是？你什么时候说心灵洁净的人，你发现离洁净还有很远。你什么时候说温良的人，你发现咱们里面还有暴力不弃，一弄着了急一句生气的话了就蹦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想用点暴力，也感觉到温良不太管用，还是暴力来得快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你看真福八端不断的在发现我们的信心还不是那么太大啊，我们信心不大啊，温量不够啊，神品不够。你神品，你什么时候一看方济格你就觉得自己是个大富翁啊？你再穷的人一看方济格你也是个富翁， 啊，方济各你看看，有瓦遮头，啊，有天为被，有地为床，啊，并且人家还喜乐的不行，这是关键，啊，我们呢，哎呀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还天天怨天尤人，暴天暴地的，是不是？这就发现，你看见我们没有活出来，那你活不出来，后面的那些跟着那个福就出不来了，天国在我们身上就不够完善。什么是天国？自由呗。天国的自由，完全被天主所统治的那份喜乐没有了，啊，那是承受土地呢？什么是承受土地？啊，那种承受土地，那代表权力呀，是不是啊？那个土地就是我们的，因为你用暴力得到的东西，很快另外一个暴力把你拿走了。你看紫禁城，没有一个人坐太久了，啊，但是紫禁城周围的这些破房子住了好几代了，都在那住着，把好多皇帝都给熬下去了。啊，那就叫温良，所以温良的人反而在这久。为什么？因为温良，咱们中国文化其实也强调温良，叫以柔克刚，低调做人。但是它是生存的哲学，就是它是从生存上也能看到这个天主的真理，不是光在空中的，也是在世界上的。啊，你比如说神品，那有财富的地方征战就多，有财富的地方尔虞我诈就多，哪有天国的平安？不会有的，是不是啊？那温良也是一样，他本性也有本性的道理。你看，你温良的人，咱们中国人说的话什么呀？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人骗时风平浪静，他是对的。有时候来忍一口气，一家平安。你看年轻孩子们出去开车，你怕我怕你，真的就对着撞个两败俱伤。像你们吧，一结了婚了，嫁了一好老婆孩子一大瞧，算了吧，忍耐一下吧，认一下怂，这一家保住了。再叫他愣一下吧，他觉得战胜你，那家一咬牙，噌一踩油门出去了，等赶个树上，碰到个树上，可能就碰坏了。为什么？你一冲动就出事，你一暴力，还有比你更大的暴力，那总会天主让你遇到的。天主要另外一个暴力制服一个暴力，啊，饥渴慕义也是一样啊，饥渴慕义就是那种渴望正义的心啊，等等。所以你自己仔细如果发现，真福八端不是光天外飞仙不见血肉的真理，它又是落实在人世间的。因为这个真理是主耶稣在世界上活出来的。另外，这个真理还不光是主耶稣活出来，它是让以色列子民经过了2000年的风雨，可以说从血泊中、从痛苦眼泪中化出来的真理。其实，耶稣讲真福八端的时候，他站在山上往眼前一看。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人，就是真福八端的具体写照。那是真福八端。那么真福八端这个旗帜就非常厉害了，非常鲜明，一定得记住。就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的旗帜上变了，那你后面的道理跟着都就变了。那和真福八端会不会魔鬼打仗的时候想办法攻打我们的旗帜啊？也会的。啊，他攻打我们的旗帜。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打仗，但是旗帜变了以后，你这后面的道理就不好讲了。比如说神品，啊，一讲神品，你能出个成功学来。你成功学和神品和耶稣这个旗帜完全是相反的，是不是？你光讲成功，一讲成功的话，基督的所有的道理、所有的福音、所有的祈祷都是为了成功，而世界上的成功，恰恰是神品道理的看破。因为你如果读马窦福音，还没有读的这么尖锐，啊，这地方你还可以解释啊，神品，你还可以解释。其实耶稣指的不是物质贫穷，耶稣讲的是神品，啊，心理贫穷。但你读路加福音试试去，路加福音直接就不说那个，路加福音直接说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，你们富有的人是有祸的，哪来了个针锋相对？所以就怕你开始乱解释还了，所以路加再添个路加给你补充一下，他是表达什么？他是表达基督和世界战斗的那种针锋相对性。所以他不是光强调了一个物质的贫穷，他是强调什么？就好像你看见米尔天使，看见这个路基弗尔天使，两个大天使在空中的作战。这个路基弗尔说什么？我就是天主，我说了算。我掌握世界，米尔天主就大声说：“唯有天主是天主，只有他是神，他是万有。”这开始交战，路基弗尔败下阵来，这是那个总声音。 就是天主是唯一的，天主是全能的，天主是全善的，那耶稣基督是绝对我的万有。这是真佛八段的总根，所以真佛八段你可以就放着，就是这一句话，我的天主，我的万有，就是我的天主，这是真佛八段的总纲。那有了这一句话，后面的真佛八段都出来了。既然有我的天主，有我的万有，我能经得起世界上的任何打击。因为魔鬼说，魔鬼是专门，其实魔鬼他没有天主，他是不存在，是被造的。魔鬼所弄的东西都是建立在天主的基础上，啊，他换成他的旗帜，换成他的名，他什么都没有。魔鬼就像一个罪过一样，他是个依附体，他像个毒瘤，他是长在身体上的一个东西，啊，所以耶稣这地方你的他就要攻打着。你不说你唯一的天主吗？那我看你是不是天主是你的唯一？他利用各种东西攻打你，于是神品啦、纯洁啦、文良啦、缔造和平啦都出现了，他就给你制造混乱。那基督徒就是捍卫和平，啊，他就给你制造什么？尔虞我诈，尔虞我诈来得快呀，那我们就心里洁净。他给你制造暴力英雄，用人的私欲偏见，暴力英雄，那你这就是用温良。表面我们这的确这是一种战斗，什么是战斗？比如别人打了你个耳光，你怎么就知道什么是温良？别人打了耳光，把右脸上给他打，这是那个最尖锋对垒，啊，有人就把这理解成啊，基督徒别软弱懦弱，绝不是懦弱。别人打你一拳，你不还他一拳，这是一种温良得胜暴力的一种最大的，啊，而在这个温良背后还有一个坚固的什么呀？信心。比如一个人说，此山是我开，此地是我栽，你要从这坐留下买路柴，就得揍你。他说你也不行，我把你像一个虫子一样弄死，就是使用暴力，暴力先摧毁你背后的信心。当你不使用暴力的时候，不是光用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哲学的这种智慧就不够了。所以神真佛八段它是本性智慧的弥补。你比如说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人骗是风平浪静，你看咱们中国很多这样的故事，那就有些和尚们啊，有些人呐、啊、人呐、啊、人呐、啊、人人人道叫什么，忍怒可忍不再忍，拿起枪来就打下来，是不是啊？最后就打变成武僧了。就那这个不是，因为你如果只是为了风平浪静而忍，那你忍了还不能风平浪静怎么办呢？那是用的人间的智慧。那当我们忍的时候，温良的时候，我们凭的不是人间的武器，凭的是什么？万军的上主。当你说比如说魔鬼诱惑耶稣的时候，说你来朝拜我，因为天下一切都交给了我权柄，他的大前提就是个谎言。耶稣没有揭破他，如果你直接揭破他，像咱们就直接揭破他，他说天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我，你朝拜我我都给你，你说你胡说，别说所有的权柄交给你，就交给你小鸡毛一样的小权柄，你就在这耀武扬威，你的时间就鸡毛那么短，几秒钟的事儿，有什么耀武扬威啊？你把他喊破了他就没动静了，啊，只叫出他那后台他那底儿，是不是啊？你就那点权柄，天主就给了那你几秒钟，你自己还不知道，他马上你咋知道的？你说圣经告诉我的，圣经告诉我你就那点权柄，你要啥权柄啊？啊，有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就说了，我曾经被列为十大被杀名单之一。那这个牧师讲道太敢说了，定得罪权贵，被人买凶暗杀他。他说这些年过来，五六年过来了，我还没死，杀我的人都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天主让你杀我，天主会给我力量，天主不让我动我，不让你动我，你连我一个毫毛都动不了，因为没有所有的权柄交给了你。所以温良和暴力的战斗，它不是光一个啊以柔克刚的战斗啊，它是一个什么？它是一个信心之战。你如果相信天主是全能的，那我不需要使用暴力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主不是暴力的天主，因为天主说了，你不要报仇，报仇是我的事儿，是不是啊？报仇是我的事儿。如果你相信这个，那你就必然得胜他。所以真佛八端它是一个信心的战斗，它真的是属灵的征战。 所以真佛八段不能光看成是一个啊几个咱们要修出来的模样啊，你看弄了一个个，你看、啊、笑的都上来了不行，老这么笑，哎，老这就叫温良。有时候那个可能叫有了点病了什么的，可能这不一定要温良，也不发脾气了。啊，有人说了，呀，你看这个叫在那学习了以后回来，人家也不发脾气了，呀，天天笑，那得检查一下。你天天笑得检查检查是不是有事儿了，是不是你该发脾气也不发脾气就坏事了啊。所以你如果看真佛八段，咱就记住这个，我们真佛八段需要经常念，就像信经一样经常念一样，真佛八段就是我们的信经一样，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的道理讲对讲错了，用真佛八段照耀照耀。如果你的道理里头老讲钱老讲成功，那可能神品的道理都莫想莫想啊。如果你讲就讲强做大，那你就莫想莫想温良的道理。如果你讲道理就是怕什么跟他对着干，那你就莫想莫想什么温良或缔造和平，是不是啊？你多莫想莫想这个。如果你说什么啊，他有政策咱有对策，所好弄，那你就默想一下，心灵洁净的人是有福的。为什么要默想这个？因为有时候作战的时候，战斗战斗，你突然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因为你给别人一样了，你也变成伪军了，不是正规军了，不是耶稣的队伍了，你变成伪军了，最后打什么仗啊？哈，都是一起了，火了算了。所以真佛八段常常给我们，哎呀，为什么我们最后要说什么？你为什么真佛八端？因为真佛八端呢、啊、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胜的武器。说实话的，咱们今天的平信徒在世界上活一天，我们就是一个真佛八端里的战斗。你如果看路加福音，那就是一个战斗。你比如咱们在这服侍的人员，那第一战这就是你们的战斗。神品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做服侍？你们在这里服务于天主，那首先你们就不能成为大富大贵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想靠着服侍成为发家致富，那是不可能，因为在整个中心都给了你，其实也不行，发家致富也不成，是不是？那你不可能从这份嘛发家致富了，这一点你就不要想了啊。如果有人想通过传福音能生财之道发家致富，那就完事了，因为你也达不到目标，你随便在社会上找个工作那绝对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这里人，要不说耶稣讲到了说神品的人是有福的。有时候我看着我们中心这些人，神品的人是有福的，是谁呀？就是这些人啊，一个个的啥都没有，还穷乐呵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在天主面前的乐呵。还有一点，怎么证明你有没有神品？当说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脸红，他刺激不了我。你什么都没有，我一点都不刺激啊，我是身无长处，我不害羞。啊，别人说你看看，你还在这那什么？你家里有什么？啊，你看看别人家，你还过日子呗？别人说你的时候，不害羞，不生气，说明咱们的神品到点家了。如果别人一刺激你，你开始发毛了，生气了，什么没有啊？我比你多多了，啊，比钱有的是。开始弄还这个了，但是说明我们的身体还不够大，不够大的时候就是什么？它容易攻破你的防线，啊，它让你不平安，啊，它让你不平安。一不平安，你发现了呗？当你不平安的时候，里面的东西就是说人家攻破你了。所以神品，你看无上方济个，你有什么能打败无上方济个？你说吧。你说你有什么？方济个说。我有天主，什么都有。啊，你说武上方济哥，你真是个罪人。方济哥说：“你说的太少了，我是个罪人中的罪人。”你说你还什么把武上方济哥打败的？他什么都没有。武上方济哥要名声，他不是神父，不是主教，是个小六品。六品在那时候抬不起头来了。六品本来也不想当，就当一个普通基督徒，就像你们一样。所以今天有的人想圣神父，有的叫那就不圣神父。为什么？神父身份太高了，有想影响我的身份，也就当一个普通的基督徒。到那去了谁也看不中，因为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那就是神品。神品了就是最大的力量了，魔鬼对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魔鬼看见无上方这个撒腿就跑，不信你试试。 啊，方济各那照耀他的很，所以方济各把教会当时拉特朗大殿倾斜的拉特朗大殿，那是象征意义，把他都给扶起来。一个穷人把一个富有的教会给扶正了，你看这个真福八段厉害不厉害？所以真福八段常常需要，它像一道光一样。真福八段就是十字架，简单的说就是耶稣的十字架，他在照耀我们，啊，时刻的照耀我们，来修正我们。为什么要修正啊？因为我们常常需要被修正。真福八段是我们一生要完成的使命，啊，这样你才能打胜这场属灵的战。咱们今天一说属灵战争，属灵战争，不要太神秘化，太神秘化了就是好像给魔鬼那什么。属灵战争也是落在生活中的，其实你看不见的魔鬼，看不见的是看不见的。啊，你看两军对垒交战，它是一种属灵的征战，一个就是信心的战斗，就是我们这样的生活，你还能不能坚持下去？你为追随天主追随到一无所有了，你还坚持不坚持下去？你为追随天主被别人嘲笑，你还能不能坚持下去？你追求义，没有一个人追求义了，你还饥渴慕义，慕义，义能当饭吃啊？你义，我仍然还饥渴慕义。啊，你缔造和平，你还缔造和平？缔造和平是没一个人好死的。人家好不容易弄乱了赚点钱，你非弄和平把人家秩序打乱了，你破坏了人家的财路。有人就是要他赚钱，就是把世界弄乱，弄乱了之后他就有钱赚。你看现在核酸赚不了钱了，棉棒倒台了吧？制棉棒的厂绝对倒闭了。现在，那制棉棒的绝对恨你这个。你就缔造和平了。你现在出一个药，你比如说现在我也出来一个药，专治糖尿病，一招管用。我发明一袋药，闻一下糖尿病就好，绝对有人把我暗杀掉。那大药厂都得干我。为什么呀？你弄一个棉棒，你弄发明一点药，把我们的生意都毁了。那医院里这一年靠着糖尿病、高血压进多少钱呢？大药厂们。你能缔造和平吗？缔造和平需要冒险的，啊！但是他是天主的儿女，所以你看，真福八段每一段你要活出来，都需要战斗的精神啊！他这个道理好说，不是光简单的一个死板，它是一种属灵的征战，真的，啊！所以我还有几分钟，你再补充补充吧。
嗯。